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第二部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，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的探讨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系列。今天的题目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第二部分。首先呢，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，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-18节。请先听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0-18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在之前的两个节目呢，我们一直讨论如何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今天呢，我会总结这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包括三个基本要点。第一，人追求自己的义所带来的问题。第二，解决这个问题的错误方法。第三，领受基督的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。三个基本要点：问题、错误的解决方法，以及如何采取真正的解决方法。我们已经详细的讨论了人追求自己的义所带来的问题。让我提醒大家，义这个字的含义啊，在现代用语中，义这个字已经没有特别的意思。但是在圣经中，义是指通过审批得到认可和令人满意的。举例说，假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报考一间贵族的学校，她通过了入学试，收到了学校的通知，取录了她。信中写道，你是其中一位最优秀的学生，你已经被本校取录了，我们热切地期待你入读本校，你取得最高的评分，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学生，我们热切期待你成为我们一份子。这个女孩子感到十分的光荣，这份光荣不只是自尊和自豪，她已经通过审批，她的表现令人满意，这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。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假如有一位男士向心仪的对象求婚，对方答应了， 那种兴奋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，不只是由体内的激素所引发的。这位男士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审批，他通过了严格的审批，表现令人满意，他得到了认可，这是人对义的需要。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假如你很努力地保持窈窕的身形，你遇见一些多年不见的朋友，他们说你看起来很棒啊，那种兴奋的心情不只是虚荣，你已经通过了审批，表现令人满意。以上几种情况都是别人对自己的判决，我们在上个节目没有谈到这一点。上述的情况都是别人对自己的判决，这些判决是你生命的中心，你靠这些判决而活。基本上，你透过积累别人对自己的判决，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判决，去建立自我形象。你的自我形象就是累积下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判决。你多年来在各种情况下接受审查，包括人际关系啦、求职、报考学校、同辈、父母的期望，并接受人们对你的判决。你通过审批，有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令人满意，有的时候呢却不令人满意。你为别人对自己的判决而活，这种义不仅是达到某些道德标准，义是指人需要达到心目中重要人物的标准。我们已经谈过这一点，圣经说我们渴望自己令人满意，渴望被认可，因为创世纪第二至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起初神所创造的人，神看是好的，人起初是令神满意的，神喜悦人，人被造是要讨神喜悦。此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和我都需要感到圣洁伟大的神喜悦我们，你渴望讨神喜悦，你渴望取悦神。人很想知道自己拥有这种重要性、影响力和美丽，人被造的时候便拥有这种特征，这使人渴望自己令人满意和被认可。最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，他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，他们蒙神接纳，令神感到满意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他们决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，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，他们立即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并且感到羞耻，他们感到自己暴露无遗，很不体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和夏娃决意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，成为自己的君王和主人，自己当家做主。当他们犯罪后，随即做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遮盖自己的身体。他们拿无花果树上的叶子编作裙子去遮盖自己的身体。从此以后，人一直都做同样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努力要取悦父母，要取悦同辈，要进入好学校，要感到自己被认可，其实就是想努力掩饰内心深处那份自觉不令人满意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喜悦我们，我们知道自己达不到标准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呢，是令人感到害怕的。许多年前的某一天，这节经文就好像矛一样刺入我的心。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， 经文说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这令人感到很痛苦，我们都想压抑这种感觉，于是我们拼命地使自己令人满意和被人接纳，但心底里边呢，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义的。我们知道自己不义，我们在上个节目已经谈过这一点了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请谨记，护心镜是用来保护重要部位的军装。如果有人攻击你的手臂或者是腿部，甚至把它砍掉，情况可能非常严重，但不一定致命。但心脏是身体的重要部位，护心镜用来遮盖这个重要的部位。保罗以护心镜这个比喻来说明，每个人都需要以义去遮盖自己的心，每个人都需要捍卫自己免受指责。当你遭遇失败，受人指责，或者是被人拒绝的时候，你如何保护自己？你以什么作为护心镜？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，你用什么来遮盖你自己呢？你如何的去看你自己呢？你如何说服自己去相信自己是令人满意的呢？你会说什么呢？你是否这样说？嗯，我对家人很好，我事业有成了，我比大多数人更有道德，我像大多数人一样都是这样做。这就是你的护心镜，这就是你用来遮盖自己的无花果树叶子。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我们都感到自己不令人满意，我们都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们都渴望自己令人满意和被认可。我们一直都在讨论错误的解决方法。今天我要指出两种基本的错误解决方法。人试图以两种基本的错误方法去修补自己的义，设计出用来遮盖自己的无花果树叶子或者是护心镜。第一种呢，是世俗的方法，我们已经谈过这种方法了。我们试图呢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去除去我们心底里面这种不被接纳的感觉。我们说有些人呢，靠取悦父母去得到义，有些人呢是靠事业，有些人呢是靠关系，有些人呢是靠外表。我觉得个体心理学的文章颇有趣。个体心理是著名精神分析学者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所创的一个心理学学派。阿德勒提出四种基本驱动人类行为的性格。顺带一提，我并不是说他的论点正确，我只是提出他说的只有四种人格，这样的理论颇为有趣。阿德勒说，每个人呢都有特定的驱动力，使自己感到人生有意义的事物和必须拥有的东西。按圣经的说法，就是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修补自己的义。阿德勒说，有些人受权力所驱使，有些人受别人的认同所驱使，有些人受安舒所驱使，有些人受支配别人的能力所驱使。你需要靠什么来寻找人生意义呢？阿德勒说，因此每种不同性格的人 会有不同的恐惧，或者是在别人面前赤露身体的感觉。举例说，有人说，我必须拥有权力，这样生命才有意义。有人说，我必须被认同和被爱，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。这两种人是不同的。一个渴望拥有权力的人最害怕失败，一个渴望被爱的人最害怕被拒绝。一个渴望拥有权力的人并不介意被拒绝，他只要不遭遇失败呢就可以了。一个渴望被认同的人呢，并不介意失去权力，他只要被爱就可以了。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修补自己的义。我刚才提到，人呢，可以用无数的世俗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义，但我要指出，人也可以用宗教信仰去建立自己的护心镜，修补自己的无花果树的叶子，或者是建立自己的义。这一点十分重要。无论你是基督徒，自认是基督徒，亦或是正考虑归信基督，你都要知道这一点。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去成为自己的救主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义，去取代亚当和夏娃起初蒙神悦纳的那份圣洁。第一种是世俗的方法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另一种呢，是宗教信仰的方法。你必须明白，很多人曾经认识基督信仰，他们在基督教家庭或者是教会长大，他们学习了这一切的真理，后来呢，他们离开了基督信仰，不再相信这一切真理，因为这些真理对他们来说并不凑效。他们曾经努力地学习圣经，相信圣经，他们曾经相信圣经，也尝试过美好基督徒生活，但圣经真理对他们来说并不凑效。后来，这些人再次到教会聚会，他们想弄清楚自己到底能否相信耶稣基督。他们心里说，好吧，我曾经试过相信，但这个教会所传扬的基督信仰也许有点不同。这些人很可能从未尝试去相信真正的基督信仰，只是试图用宗教信仰去修补自己的义。让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。这个故事来自一位宣教士布莱纳日记中的记述。布莱纳在18世纪初期在美国麻省西部的印第安人宣教，他年纪很轻就去世了，他留下一些日记，里面记述了他的基督徒生活历程、见证和宣教工作。后来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把布莱纳的日记编辑和印刷成书，成为了经典著作，多年来不断的再版。布莱纳记述了他信主的过程，请细心的聆听他的记述啊。布莱纳说，20岁的时候，我前所未有的投入宗教，尽力履行宗教义务，我严格的警惕自己的思想和言行，我认为自己必须十分虔诚，因为我正考虑全职侍奉，我每天都摆上很多时间读经和祷告，也用心聆听主日的讲道。总之，我看来十分虔诚，人们都信赖我，把事工交托给我，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虽然我常常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配，但我暗地里还是希望透过自己的服事和道德行为向神推荐自己。 当我情深的恳切祷告，感到神的爱把我的心融化，我希望神会因此受感动而眷顾我。我以为自己可以透过悔改、赞美和寻求神，便昂首阔步地直往天堂。当我的心似乎充满爱和信心，我觉得神会因此受感动而垂听我真诚的祷告。换句话说，我靠自己的服事来得医治。我对自己说，神必定接纳你，因为你是何等全心全意地服侍他，寻求他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越想要尽心尽性爱神，我越看到自己其实不是很爱他。我越追求温顺的心，我越觉得自己的心刚硬。我认为我必须拥有温顺的心，基督才会接纳我。我尤其记得有一晚，我在路上独自行走，突然看到自己的罪，我甚至害怕所踏之地会打开把我吞下去。经过这重大的痛苦经历，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。我看到律法在定我的罪，指责我的自私、愤怒、恐惧、嫉妒和邪情私欲。我无法避免犯这些罪。我陷在悲痛之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后来，有一天早上，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看到原来所有试图赚取救恩的筹算都是徒然的。我从前总是认为赚取救恩面对重重困难，但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。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去拯救自己。现在，那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的骚动平息了。我发现自己的祷告、悔改、情感和顺服根本无法叫神把救恩赐给我。我意识到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。当我进食、祷告和顺服，我以为自己是为了荣耀神。但我所做的这一切服事其实呢，是为了荣耀自己，使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。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赚取救恩，我所做的就不是为了荣耀神，而是为了自己。我意识到自己拼命去使自己变得有价值，这一切努力都是自我敬拜。我努力寻求神，事实上这一切努力呢，是为了逃避神，不以他做我的救主。我并不是敬拜神，只是利用神而已。那个时候，我在脑海里看见得蒙救赎的真正途径，我看到救恩计划是何等充满智慧，何等适切和完备。我稀奇自己从前竟看不到这一切，我稀奇为什么人人都看不到得蒙救赎的真正途径，不是靠自己的筹算，而是靠基督的义。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有关我自己的一切，都以前所未有的崭新角度呈现在我眼前。
这生命有限的岁月，建立在永恒，建立在永恒。 晓在永世不朽的天国。
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已经明白得着救恩的真正途径。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仍然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救恩。到了某一刻你说，我已经试过相信这个宗教了，看来我越努力就越难得着。我真的很努力了，我已经竭尽所能去做我可以做的事，我不断地寻求神，但是总是寻不见。有一天，布莱纳明白得着救恩的真正途径。他一直试图修补自己的义，他一直以微妙的方式透过宗教将自己变成自己的神，自己的救主。他信靠宗教，而不是信靠基督；他信靠基督信仰，而不是信靠基督。最近，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拼命逃避神，而不是寻求神，以他作为救主。你是这样的吗？每当我们阅读教会历史中伟大信徒的信主历程，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。还记得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·班扬的信主历程吗？他说，有一天我经过一片田野，你的义是在天上的，这句话进入我的灵，我在灵里看见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我说，耶稣就是我的义，因此无论我是谁，无论我做什么，神都不会对我说，你的义在哪里？因为我的义永远在他面前。我发现不是我的行善使我变得更公义，也不是我的恶行使我变得更不义，基督才是我的义。现在我的枷锁脱下了，试图远离我了，我已经与神和好，得着平安。现在我可以仰望神，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情就像一个有钱人口袋里的硬币，他所拥有的黄金都安放在家中的保险箱里边了。我看到自己所拥有的黄金确实安放在家中的保险箱里，那就是主基督。基督是我的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还记得我在上个节目引述了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中的一段话吗？卫理宗的创始者约翰和查尔斯·卫斯理有一位好朋友，名字叫威廉·赫兰特，他是一个很虔诚和认真的人。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。一天晚上，他听到有人诵读马丁·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的序言中的一段话，正是我在上个节目中所引述的那一段话。当时是1738年。威廉·赫兰特说，查尔斯·卫斯理先生诵读那段序言，我听到这话，那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是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做，唯有接受耶稣基督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那时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临到我身上，我的重担 瞬间卸下来，心里充满平安和爱，使我不禁放声大哭。威廉·赫兰特领悟了这真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呢，都感到自己不令人满意，都想追求自己的意。基本上，人以三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一种方式呢，是以世俗的方式去看自己，借着修补自己的意，去隐藏那份感到自己不令神满意的感觉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是利用宗教。第三种方式是仰望基督，以基督成为自己的义，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。基督徒最终明白到，福音并不是人将自己的义献给神，而是神把他的义赐给人。除非我们明白圣经所说归给的概念，否则我们无法了解第三种解决方法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，无罪原文是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显然，这是指人的罪归到耶稣基督身上。首先，经文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做了什么？他使耶稣基督成为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圣经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无罪的。无罪的原文是不知罪，耶稣不知罪。事实上，耶稣不是罪人，但在法律上他是一个罪人。神做了什么？神把你的罪债归到耶稣的账上，耶稣付上你的罪债，这意味着你应得的恶果都归到他身上。此外，经文说有第二种归给的概念。经文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事实上，耶稣不是罪人，但是在法律上他是一个罪人。接着经文说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事实上，你是不义的，但是当你接受基督为救主，在法律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，耶稣的良好记录都归到你的账上。这意味着耶稣的良好记录所配得的一切结果都归到你身上。福音就是神看待归信基督的罪人做了耶稣所做的一切。罗马书第四章中有一节奇妙的经文，保罗说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这是圣经其中一节最奇妙的经文，经文说得很清楚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算为义是指称义，在律法上算为义人。耶稣为谁做这一切？当你相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你便称义。保罗说得很清楚明确，直接了当。保罗不是说你必须洁净自己的心。我听过很多人说以下的话，我劝他们相信基督，他们回答说，让我先整顿自己的生命，我必须表现得令人满意。你这么说其实呢，是要逃避你的救主。当你相信耶稣， 尽管你不前不进，但是你愿意回转远离罪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罪都消失了，你仍是一个罪人，心中仍然存着从前的私欲。但经文说，当你归向耶稣基督，归向那称罪人为义的神，那一刻你便称义。这是很奇妙的经文，让我们看看经文要教导的真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福音不仅让人罪得赦免，罪得赦免好的无比，但不仅此而已，福音让人能够进到神面前站立，不是战战兢兢垂头丧气地站着，而是昂首阔步地进到父神面前，定睛仰望他，因为知道自己令神满意了。以弗所书第五章论到耶稣基督如何的爱教会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福音的目的呢，是让人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面前，因为知道自己罪得赦免，在神眼中是没有瑕疵的。如果你无法定睛仰望神，昂首挺胸地站在神面前，直看神的脸，你仍未明白福音。你也许拥有宗教信仰，也许有道德行为，但你没有福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圣经总是谈论两种义，算人为义和赋予人的义。算人为义是律法上的义，在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便完完全全地得着这义。赋予人的义是指真实超自然生命的成长，圣灵进入你生命中，改变你的心，使你更有爱心、节制、勇气、温柔和能力。神从没有把算人为义和赋予人的义分割。首先，神算人为义，使你在律法上算为义，然后以此作为基督让圣灵进入你的生命，使你真真正正的变为义。神把义加给人，一个信奉宗教信条的人却以赋予人的义作为基础，然后才算为义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人说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所以我可以站在神面前。然而，基督徒首先被神称义，以算为义作为基础，然后得着赋予他的义。基督徒说，我得以在恩典中不断成长，是因为我在律法上蒙神接纳。因此你要明白，基督徒必须以称义作为成圣的基础，而不是成圣作为称义的基础，这一点十分重要。道德主义者说，因为我在这个星期有好的表现，所以我在神眼中呢是个义人。基督徒说，因为我知道神接纳我，所以我在这个星期有好表现。基督徒的悔改和道德主义者的悔改有天壤之别啊。道德主义者说，我必须悔改，不然神呢会离弃我的。基督徒呢说，我必须悔改，因为神不会离弃我，神付上无比的代价与我建立关系，他总不会离弃我。我不想让这位为我牺牲一切的神忧伤。基督徒渴望成为圣洁， 因为他不想让这位对他不离不弃的神忧伤。非基督徒、道德主义者或宗教主义者不得不悔改，因为他们害怕被神弃绝。基督徒的悔改和道德主义者的悔改有着天壤之别。在信心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说明如何在实际的情况下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们实际上如何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呢？我们如何应用今天所学的真理呢？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第一，当你心里充满苦毒的时候，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认识一位牧者，他的儿子成年后离开了信仰，跟一个女孩呢私奔并且同居。这位牧者对儿子和那个女孩充满了苦毒。为什么？他感到很愤怒啊，他经常为着自己的怒气而内疚，但是他又感到自己有权这样愤怒。他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徘徊不定，心中充满挣扎。一天，有人问这位牧者，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有权这样愤怒呢？他回答说，你看看我，我是牧者，理应引领人归信基督，但我甚至无法引领自己的儿子归主。就在那一天，他突然明白到自己无法原谅儿子的原因，因为他感到被羞辱。你无法除去心中的苦毒，往往是因为你无法得到那些已成为你的义的东西。这位牧者突然意识到，他以自己作为父亲的成就和引领儿子归主的能力成为自己的义，可以向人举荐自己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成为了他的护心镜，成为他用来遮盖自己的无花果树叶子。他心存苦毒，无法原谅儿子。在他为此悔改之前，他必须明白自己其实把引领儿子归主的能力成为自己的义。他必须为此悔改，他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当这位牧者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他终于承认自己以自己作为基督徒父亲的成就成为他的义。他说，我不以自己的成就作为基础，我可以定睛仰望神，是靠耶稣所成就的一切，并不是因我自己的功绩。当他为此悔改，便发现自己能够原谅自己的儿子了。你也许不觉得自己心里充满苦毒时需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但是你需要这样做。
人生在世有苦难，但在耶稣里有平安，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，耶稣是我们的保障。不要怕天色黑暗，不要怕环境艰难，苦难是我们与主更亲近，信心更加坚强。
当你心里充满罪疚时，要用公义 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有些信徒面对这个问题，你想去到主耶稣跟前认罪悔改，但是你知道自己屡次犯某种罪，你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已经远离罪，你如何认罪悔改？当你的良心受责，你听到有声音说，你还自称是基督徒，你怎能去到主耶稣跟前？你怎能领受主的饼和杯？你的良心受责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，魔鬼对你穷追不舍。你的自卑感作祟，缠绕着你，对你说，你一次又一次犯这罪，你根本不是基督徒。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？首先，你必须谨记圣灵让你知罪和自卑感作祟，或者是魔鬼的控告是截然不同的。你知道两者有什么分别吗？圣灵总不会反对神算人为义的真理，他总以这个真理作为基础。你的自卑感使你讨厌福音，也使你讨厌神算人为义这个真理。你的自卑感充满了骄傲，不想接受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恩典，只想靠自己的表现去掌管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无法达到标准，你的自卑感便要你惩罚自己，击打自己。你的自卑感不想让你摆脱困境。你看到吗？你的自卑感只想你继续的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去掌管自己的生命。你的自卑感怎么说？他总是说，因为你继续犯罪，所以神不想见到你，你一文不值。圣灵总不会这么说，圣灵说，因为神算你为义，他爱你，不定你的罪，所以你必须去朝见神。圣灵总不会反对神算人为义的真理。如果你心里有声音反对神算人为义的真理，如果你心里说，因为你不断的犯罪，所以你一文不值，神不想见到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必须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你要这样做，首先跟那微小的声音说，你离开吧，神不想见到你。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无论那是魔鬼的声音，还是你良心受责而发出的声音，你都要这样做。你要向那声音说，你无法把我吓到。你说，我应该被弃绝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但你说，我的罪使我不配去到神面前。你其实是侮辱耶稣基督舍己牺牲的伟大作为，也侮辱耶稣的义的包容完整功效。你说，我不配拥有神的恩典，你可以侮辱我，说我应该被弃绝，这一切我都知道，但是你竟敢说我不配去到神面前，你其实是说耶稣的义并不足够。你如何回应？你穿上基督的义，你想起以赛亚书49:15，经文说道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写到的，我灵奋起奋起，摆脱定罪恐惧，恩主流血舍命，献祭将我救赎，做我中保，神前代求，我名刻记在他圣手。 你想起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，你想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你想起这些经文，当你心里充满罪疚的时候，还有另一种方式去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你可以说，假如这个星期我没有犯这个罪，那又如何？这会令我有资格去到神面前吗？如果我没有犯这罪，我的良心责备我，那怎么办？这会令我有资格去到神面前吗？当然不会。我只可以靠耶稣基督的义去到神面前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第三，当你工作过度的时候，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当人们说，你为什么不放假一天休息一下呢？这就表示你工作过劳了。工作狂必须检视一下自己的工作，并且说，工作不是我的义，我拼命工作的唯一原因是我利用工作来使自己令人满意，工作无法赐我平安。第四，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，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很多时候你感到沮丧，是因为一些已经成为你的义的东西被夺去了。我们一直渴望的成就，往往只能够从耶稣那里支取。第五，当你感到害羞和自我意识很强的时候，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你说，我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些人的看法如此重要？我既在君王眼前蒙恩，又何须奴仆的认同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至四节说，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我甚至不在乎良心发出的声音，我的良心时好时坏。木偶奇遇记中小蟋蟀的想法是错的，小蟋蟀总是以良心来引导自己，这是很愚蠢的做法。保罗说，有时候我明明犯了罪，我的良心却说我是无辜的，有时候我是无辜的，我的良心却说我有罪。他说，我甚至不在乎良心发出的声音，我并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，我甚至连自己的看法也不在乎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说，判断我的乃是主。如果有听众朋友仍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了。如果有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一直过着污秽不道德的生活，我准备好去过宗教主义的生活，但宣教士布莱纳所说的那句话告诉我，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所采用的方法。也许过宗教主义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途径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中有一段令人感到害怕的经文，经文说，在末后人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面前，那时人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 这种情况就像你明白到，当你披着自己的意，自己的作为，用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的义袍站在耶稣基督面前，你无法站在审判的主面前，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我们可以得着他的义。但愿听众朋友当中呢，不会有人要在幕后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遭到什么问题，不管你是否胆怯、害羞、沮丧、心存苦毒、灰心丧志，今天只管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只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你便能够站立得住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并且确实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领受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义。天父啊，有些听众朋友现在也许受到良心的责备，不敢来到你面前，求你向我们展示如何力挽狂澜。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求你帮助我们改变过来，并且知道那些坦然无惧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何等的喜乐啊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。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